喂，赵姐，你在哪儿呢？
我跟家呢。你有话赶紧说，我老公跟家呢。
啊，那什么，我听说核聚变又去广州了，我票都买好了，你去不去啊？
这个，
哎，别犹豫了，又有重量级的嘉宾，又有新游戏玩，赶紧把票买了吧。
哎，好，行，那咱们广州见。
成成成，我先挂了，咱们广州再见。
朋友们，核聚变Tour2019广州站将于11月9号、10号两天在广州保利世贸博览馆举办。新鲜的游戏试玩，刺激的游戏体验，重磅的互动嘉宾，精美的兑换礼品，一个都不能少。核聚变Tour广州站现在已经在大麦网开票，叫上家人，叫上朋友，我们一起感受游戏的无穷魅力。
看着俺们心发黄，大红发条 I love you， 最怕一日要煲靓汤，要煲靓。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加里游戏新闻节目》，我是娜姐，
我是天，
你好，我是龙马，
我是四少。
说点我们也不是特想说的，听点你们随便吧，你们爱听不听。
完了，这节目
好懈怠呀，这期
就别录了吧，
他妈的，真是被看扁了啊！
是你以为我想录吗？啊，对吗？没事儿，但是还是要给大家录制一下我们这个游戏新闻节目。
啊、
然后呢，今天呢是我们四个人啊，这个西总由于一些原因
身体抱恙，
对，没能来参加这个节目的录制，
嗯、
非常可惜啊。但是没关系，有天叔，
这关系太大了，就是临录然后跟我说，然后我发现我回顾一下，我发现这周没写什么游戏新闻，
是比较相信你、
啊、我。那真是要辜负您的期待了。
知道你比较关注这个游戏新闻，啊、
那我也就是平常听听，
嗯、
啊、这正经的。
好，那进入正题啊。
每次开场都得说点这没用的
客套话，
对。
问题你们这没用的是真没用的。
好，第一个新闻是《死亡搁浅》的文章解禁了。
我们录的时候刚解禁，掐着点
对，
网站挂了，
网站直接挂了。
谢谢大家支持，谢谢大家。
对，证明大家都很想看一看，
没错，
到底这个游戏怎么样、
嗯、
啊？因为像这种所谓的说评测文章，叫啊评测文章，首先你能看到说这游戏到底是怎么玩的，
对、
嗯、
你至少能知道说这游戏是干嘛的了、
嗯、
啊？对，不像那些小岛公开的这些预告片，你并不知道他到底想干些什么、
嗯、
啊，就只是看那些角色出场了。
哎呦，哎呀，哎呀，
啊啊、是吗？
对、
啊、
但我们集合的这个，你看完也不一定知道。
对，都在合同范围内，就给你说说，
就不会剧透的。
对，我也征得了那个就是同意啊，就是在 NDA 许可的情况下，今天我也能说一点。
哎呦，哎呦，哎呦，
行，那我们快速把新闻说完了，
赶紧，赶紧，赶紧
啊！第一个新闻呢是《怪物猎人世界》Iceborne 确定将于明年的1月10号登陆 Steam 平台、
嗯、
啊，然后现在已经开启了预购，预购之后呢还能获得这个劫云系列服装。
嗯，我已经预购了
劫云套，嗯，就是对对对，然后喜欢的朋友呢可以在这个 Steam 上买，
是的，
对，然后 Steam 上还有一些比如说这个可以选择的什么这个高清材质啊、高清贴图啊、
嗯、
可以下载啊、
嗯、
这个就看你自己的需求了。继续呢是刚刚说到死亡搁浅嘛，不是，然后死亡搁浅呢确定将于2020年夏季登陆 PC 平台、
嗯、
是由505发行，
是的，
嗯，
哦，
挺好，
挺好，
对对对，然后这个
我就玩这个了，
就玩 PC 的了、
嗯、
是吧，对对对对，可以玩 PC 的，就如果你 PC 配置的
让一下嘛，
特别好，
对、
啊、对，你可以稍微等等，
嗯
是
嗯，等到明年夏天，但肯定已经被剧透完了，我
是
啊，对、哦、你很难避免这个，
挺好的，嗯、
继续是极品飞车热焰，就是最新的这个公开了一个发售预告片啊，11月8号发售
啊，这么近了，
没啥可说的。
哦，叫热焰是吗？就是
热焰
官方
Heat
啊、
嗯，对，
我是大会员，我是代会员
啊，
那下一个
代、啊、会员可以提前玩。
还有极品飞车热搜，
那是挺快，那你真是快啊，
热点啊。
嗯，
但我不太懂他们现在这些厂商这个所谓的这个发售预告、上线预告，因为它原本的英文叫这个 launch trailer，
对 launch trailer，、
嗯、
但它并不是在发售
那
天
对
发的，所以是什么意思呢？
它应该叫 pre launch trailer 吗？对吧？
对
launch trailer 确实不一定在那天发吧？
是吧，
那就很奇怪啊！这个事，那你为什么叫 launch trailer 呢？
可能就是有、这个、
就告诉你说这是最后一个了，
对，是这意思，对，
嗯
啊，行吧啊，
我看到好像日版那边写的好像就是 final trailer 还是什么
啊？是吗？
哦。
哦，
不一定啊，
行吧，反正喜欢的朋友到时候可以试一试这一座。继续呢，是微软公开了这个伦敦 X019 这个限定手柄，
没错，
这个手柄呢是跟这个知名潮流品牌 DMP Studio 合作的联合制作，然后呢会在这个11月14号的这个 X019 Inside 的 Xbox 活动之后呢就卖了，
是的
啊，然后这个手柄是真的限量，但具体限多少也没说，反正如果你喜欢的话就尽早购买，然后售价是99.99美元，看你自己需求吧。这个手柄的样子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时间轴，说是融入了这个泰晤士河的这个龙纹，
龙纹，
泰晤士河的龙纹，
那牛逼，
就是那种迷彩的感觉，对，你喜欢的话可以
嫩工业呢
买吧，那就
好
好。
X01942你是要去吧？
哎，是
哦，
我们现场去一下
啊，可以感受一下这个热烈的气氛，
是感受一下这个脱欧的这个伦敦人。
10月14日啊，
对
啊，
伦敦人民这个喜迎脱欧的这种，
到时候没准在直播上是不是能看到你？因为他们不都围着站吗？反正就是，
我经常躲着，
你就在伦敦街头高唱那个唱一首歌，我教你。但是这个梗现在可能大家听得不懂，但可能过几天你们就懂了。伦敦 Bridge is
经典老歌，
还是你比较欠啊？
可以，行吧，
你比较欠啊。
反正那个手柄大家喜欢的话就购买一个。
嗯，
继续呢是 EA 宣布回归 Steam 平台，
是的
啊，是个好事啊。然后
费着二便是
吗？对，然后最新的这个《星战绝地：组织陨落》呢，也已经在 Steam 上开启了预购。
好像这个 Apex 什么的也要逐渐就回来。
对，
嗯
啊，挺好的，我觉得。
反正我记得我算是这个 EA 就是闹分家的一个亲历者。
嗯
啊，当时那个就
亲历者，
真是亲历者。前脚的我们还在那个聊买点啥，是吧？
那履历又丰富了，就是你在这个所有的游戏媒体干过，还是 EA 前员工，参与了 EA 分裂。
我就看着他一点就 EA 就把这些玩意儿稀里哗啦都搬走了，就那种。
然后现在要搬回来了，
是要搬回来了。
嗨，
也不知道是怎么谈的合作，反正，
嗯，
但是回来总归是好事
儿。希望 EA 能恢复对这个 PC 的那个 Steam 版的《战地二》的服务器支持。
那我觉得，
如果他能恢复，那很爽啊，《战地二》。现在想想真是太好玩了，
行，
意思战地五刚人家说要新内容你就整这事，
对，整一下
好好玩吧战地五。
那太平洋那太奇怪了，
你们说回去这
那什么玩意儿啊，
原始模拟器，
鬼丈墙，
真是拿武士刀砍呀，
多好，
我的天哪，
挺好的。
让我想起了这个金刚狼里边那个人叫什么来着，特工零号是吧，
对，
是特工
零号，用枪的，但这不重要，对，
说回来了，对不起，
你想说用刀那是死士，
对，
对不起，我
死士
跑题了，跑题，
行，然后继续呢是这个一个关于英雄联盟的新闻，
嗯，
英雄联盟呢公开了新的这个虚拟的乐团，叫做真实伤害啊 ，True Damage，
这是第二个是吗？还是第几个？
第三个了吧？有一个五杀摇滚，有一个 KDA， 然后是这个对，应该是第三，如果没记错的话啊，然后呢，也其实就是系列皮肤的意思。这个系列皮肤里边包含了阿卡丽、亚索、塞纳、艾克还有奇亚娜啊，然后包括这个奇亚娜和塞纳呢，还分别有一个至真皮肤。这个至真皮肤是谁设计的呢？是 LV 给设计的，对，然后它融入了很多这个 LV 的特色嘛，然后像这个其中这个奇亚娜这一身衣服，它的所有饰品、它的包、鞋、衣服都是真正的 LV 的东西，
带货
啊，是 LV 的。
LV 有啥设计特色？就是到处印那两个字母，
是的，
是，对，
大耳环什么的也是，
对，反正喜欢啊，这官方还给了一个他这个穿着搭配的这个指南啊，就告诉你这都是 LV 的什么东西，然后你喜欢的话可以购买。啊，都是这个好几千然后上万的东西，你要真喜欢的话可以买一份，然后对，是这么个事儿，然后估计会在这个就 S9 总决赛那天呢公开这个真实伤害的曲子的 MV， 然后到时候那天可能皮肤也就上了
真实伤害，
对，真实伤害是这么个事儿，然后继续呢
就是假不是不能反补吗？是这意思吗？
没有，这真实伤害指的是不受抗性影响的伤害。
对，
哦，
就是你不管你出了什么防装啊，它都会掉这么多。
这不考虑假，这是固定的
啊。对对对，
哦，
对，是大概这么意思啊。这就是个系统嘛。然后继续呢，是这个《人王二》放了个新预告，然后3月13号开卖，并且呢，11月1号到10号期间呢，开启了贝塔测试。
大家听节目的时候已经可以玩
了，
已经上线了，
下一
个玩
一下。
对对对，我看昨天夜里就有人在玩了，已经。
是，
大家可以去这个体验一下啊，然后如果你有人王的这个存档呢，就 前一代人王一的存档呢，还能在测试里使用这个威廉的这个形象。
嗯
啊，对。然后现在官方还开了一个什么捏人大赛啊，如果捏得好的话，以后可以到这个正式版里边成为这个预设
的。一代的时候，大家想尽办法把那个威廉换掉，
嗯，
然后二代出了的话，给你的奖励是可以再用威廉。
精明，
对，
嗯，挺好，反正喜欢朋友去尝试一下吧。然后呢，下一个新闻是微软公开了十一月的 Xbox 金会员会美游戏，
嗯
啊，像这个福尔摩斯恶魔之女、最后一战、星战绝地、星际战机以及这个 Joyride Turbo，
嗯
嗯，
四款游戏。对，然后具体
的、那个、福尔摩斯是我想的那个吗？
对，那福尔摩斯
就不大行的
那个，不太行
啊。对对对，然后具体上线日期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的网站新闻页。
嗯，
同时呢，这个 PSN 就 PlayStation 这边呢也公开了 PSN 的十一月的会美游戏。
哎，
有人王，人王一啊、
嗯，
然后逃生二，
嗯，
还有这个 Redout，
哎，这配合打的。
嗯，
就是你试玩版可以用老存档
啊，
加威廉吗？如果你没有存档的话呢，我送你人王一。这配合打的，
是对，主要还是为了让你充会员、啊
嗯。
对，然后喜欢的朋友可以到时候这个下载一下。
嗯，
继续呢是《荒野大镖客：救赎二》呢 ，PC 上已经开始预载了啊，已经开启了预载，然后需要你电脑有150个G 的空间，
哦，
相当的大。
嗯，
反正这个如果你想在 PC 上玩的话，先给电脑腾腾地儿，嗯，是这样一个事情。继续呢是这个国行 Xbox 精英手柄二代确定将于十月四号同步发售，售价为1398元。
嗯，
然后具体关于这个手柄，其实西总也写了一篇文章啊，介绍了一下这个手柄跟之前手柄的这个区别，然后有什么进化，有什么变化啊，然后喜欢朋友可以先看一下，
嗯，
看上之后再决定自己是否要购买这个二代。
羽毛一直跟我说好。
那肯定是好啊，
摸了个实际的那个。
但是对于这种咱们并不追求极限的玩家来说呢，就是，但我想买一个这回啊。
这次主要是那个三档的扳机特别好，
嗯，
它那个中第二档呢比较适中，然后最短那档是真的非常短，非常适合你。
因为说实话，我就确实对这个需求不是特别高，也不是特别懂。就我看起来这个比精英一，
嗯，
就多了一小，就很少的东西。但是现在所有用过的人，
但是多那部分很关键，
都跟我说特别好。
你知道，你比完之后，你才能切实的体会到那个常见成扳机在大部分情况下有多难使。
哦、是这个我能体会，
是。
但你这可能就跟电视似的，就是你，
你瞅一眼
回不来，就
是
你用上之后，你就会发现、
嗯，
就是原来那个不行了，是吧？
嗯、
是，对。
是这样，
因为那个长扳机真的在不玩 FPS 游戏的时候是真的，甚至对于某些人来说玩 FPS 这个长剑程的扳机都很难受。
嗯，
但是它能改成短剑程，可能对很多人来说体验会非常好。
我们一般靠手速弥补这个剑程过长的问题，
因为
我们训练量不够啊，肯定比不了。
因为实际上我也没用过它后拨片
啊，
然后但是我觉得，一代我觉得比较好的功能就是那个可以换那个。摇杆的高度，
嗯，
我换一个高摇杆的，我会舒服一点，
嗯，
然后这次不是还能调那个拧那个，就是那个
松紧
，对，整体上确实
它的阻力大小，
可定制的东西多了之后，你的体验确实会好很多，
嗯，对，
确实厉害这个手柄，
哎，喜欢的朋友买一个，然后还有两个关于这个影视剧电影的新闻，
嗯，
首先这个《冰雪奇缘二》确定将于10月22日同步北美在内地上映，
哦，
哦。挺好，
嗯
嗯，到时候大家可以去电影院观看，
哎、超爽、
嗯，超爽，对，《冰雪奇缘二》超爽啊、嗯！然后还一个是这个网飞的《猎魔人》，
哎，
公开了这个正式预告、
哎、
啊，看到了这个
造型、
亨利·卡维尔在洗澡的这个
啊
镜头、
嗯
嗯，而且有了这个真正预告出来，有了动，就是实际的这个影片的画面之后，我觉得这个大家的期待值好像被调高了，就是之前好像看、
嗯、
看选角啊什么的定妆照啊，
嗯，
偏负面的多一点，就觉得说因为玩游戏的还是先入为主嘛，
是
玩家就会觉得说、
嗯、
哎呀可能哪个不够美型啊，或者是哪个和大家还吵着原著里这个还可以，或者原著里这个又不对什么的、
嗯嗯、
但好像出了预告之后就是普遍表示还挺期待的，
是
看起来拍的可以，就是一些动作戏啊什么的、
嗯、
转圈剑法、啊、是吧，而且那个而且大超还特意压着嗓子说话，就是、
啊、
对对对对对、
啊、那个
对、
嗯、
但我不知道是不是整个剧他都能这么控制住，而且星爵就是我觉得用我的本来的声音说话也挺逗的，嗯，但是那个气氛什么的都对了
啊、
嗯、但是动作场面看起来也还挺有预算的吧、
嗯、
就是不是特别简陋感觉、
嗯、
挺好的、嗯、挺期待的，
哎，然后11月20号开播，一共8集啊，到时候喜欢的朋友可以在网飞上直接观看了，
嗯
啊， 然后我这边的新闻暂时是这些。天叔有什么想说的吗？
那我补一个吧。这个阿特拉斯官方宣布，这个十三机兵防卫圈的序章体验版已经登陆日服的 PS Store 了。然后这个试玩版这个长度呢约为3个小时吧，里边既有这个讲故事的这个玩法，这个玩法部分，也有这个就是大战场模拟的这个战斗部分。就是可以就是在发售之前嘛，就是看看这游戏到底什么样，因为这个游戏宣传起来的确挺难为官方的，因为它那真正玩的部分吧，其实就是体验剧情，还有一个就是真正的实际去玩那种沙盘去模拟一个战争，有点像那个叫环太平洋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在城市里边打，它那些高楼林立那个城市啊，你不能是直接穿过去，不是那种棋盘式的走格，你需要这个规划这个路径啊，还有有的人是他可以跳起来然后到另外一个地方然后再用什么招之类的，等于他每个机体这个能力性能还是就是挺那个分工明确的吧，算是。有那种一个能炸一群小兵的，也有那种一v一就是打大伤害的那种。然后游戏呢会在11月28号正式发售，然后这次体验版的存档可以继承到正式版当中。就是这么一个新闻。
但这游戏搞得我特别困惑
啊，
因为
哪方面？
因为他之前卖过一个什么版，叫什么序章版还是什么版？
对对对对对，
然后后来
对对对，
然后后来又告诉你有一个免费的续盘版。
对对
啊，什么版？对，就好比当年说这个原爆点，我先卖一份。在原爆点和幻痛之间呢，我又出了一个免费的试玩版。
对，之前那个好像是大概有6小时的可玩时长
啊，
就是真正内容啊比这个多。然后这次这是3个小时的。
就挺就反正搞得我非常困惑。我也不太懂它到底是怎么回事。
之前那就跟那个最终幻想零式的重置版赠最终幻想15试玩那种感觉差不多嘛。对吧，之前那个是绑在什么里边给的呀，是 CD 还是画集吧，我记得是。
行吧，反正游戏也快卖了。
大
家这个喜欢的朋友可以去买一份。然后顺带一说，说到阿拉斯，我就想到今天 P 五 R 卖了，已经
是
吧？昨天卖的，
昨天卖的，
对。然后大巴已经拿到了实体的 PS 版的 P 五 R， 今天在公司里已经开始玩了。
好玩吗？
是。
那你没法说好玩不好玩的游戏，它就
不好玩呗。
我听于少范老师跟我讲了讲，就说他现在玩的部分就是会有一些 P 五，你可能在游戏进程50%-60%、70%才能解锁的一些能力，解锁的一些就是功能。这次你又可以在前两周就先都给你打开。
哦，
像以前什么做个咖喱啊，学个咖啡什么的，
省你前期那么无聊。
对对，
毕竟好多都是老玩家，
是
买了
一遍，就是又买一份。
反正以目前我知道资料，就是他至少在这部分就已经给你提速了，说明后面的体验的东西应该
挺多，会更多。
是的，
挺好。那个
买一个，
叫什么来？东乡一二三是吧？
买
不起，喜福咪，一二三，一般下棋的好像都是叫这种名字。就他的这个
不是吧？
不是吗？哎，我记得有一个真实的棋手，就也是后边那个名字是这种的，
叫456、
一二三，
就比如说一二三或者三四什么之类的
艺名，
是
对对对
啊、
他是下围棋吗？啊，想下围棋，
对、
象
棋
还是围棋？
围
棋
倒是有，我知道有叫这名字的，
对，
啊、
反正是挺喜欢的话，对，然后那个体操那个是吧？那、叫啥来着？我都不记得了。
什么呀？方泽
啊，对对对，
新角色嘛，
对对对对对对对，
别说了，想不起来别说了，大家还是玩去吧。
我突然想到了一下，反正游戏卖了，
怎么没人讨论啊？只有大巴买，应该你都买吗？
看不懂啊，
应该
我并没有时间玩这游戏，
我只能听别人讲。
我这样看别人玩的，就我买一张盘，然后给室友玩，然后我坐沙发上看他们。
嘿，
我
操！
因为我当时没买 PS4 嘛，
这种云玩家腰杆还是硬的，是吧？
哎、对，线下云。
行。然后四扇这边有什么想补充的吗？
最近我这边没啥，就命运二万圣节活动
啊。现在很多游戏都跟万圣节
狂刷，
然后 Steam 的万圣节特卖也上线了。
是的，
他这个推了很多的恐怖或者惊悚游戏，你可以挑一挑有没有自己曾经喜欢的想买但并没有购买的，可以看一眼是不是打折了。
是的、
然
后，育碧说要给斯卡雷特做5个游戏，说反正育碧就是放了个话，
就是说说，
就是到了这个该说的时候了。
那给不给 PS5 做呢？
你这话挑事儿哈，这么想挑事儿。
不是给斯卡雷特做，是只上斯卡雷特吗？也不
没有说的就是将在 PS 5和 Xbox Project Scarlet 上发售五款游戏。
哦，
对，意思就是这样，第三方表个态
啊。
新时代
说我们会做的，
你们没有听出来这个玄机？他们说我们育碧以后要这个就是重装上阵，
啊，
在下个时代我们只出五款游戏，明白这个意思吗？
开始，你们开始吧，不是我说的，
都是，要不然这句话与废话形式等同啊。
我们已经把 PS 机能发挥到极致了，
嗯，意思就是说我们就是已经计划好了就有五款了，
啊，
等好吧。
那现在刺客信条，现在幽灵行动，
对，
嗯，
COD 断点
COD 断点，
这个项目我很遗憾没有在现场，
太有意思了，
这是牛逼，这个
太牛逼了，
细胞分裂安排，我靠！
对，哇，细胞分裂，
失望。
四叉已经对这个放弃了，
我就麻木了，
已经不再说了，
对，已经麻木了。
然后风兔什么的，都安排一下。Just Dance 肯定是一款
波斯王子，是吧？怎么说嘛，牛逼嘛，不用说嘛。
也瞎替人操心，
对，猎杀潜航嘛。
哦，猎杀潜航，对对对对对，
不是比老嘛？谁小时候没玩过？
那是过瘾的是吗？
对呀，这时候不就是过瘾的时候吗？
反正也不要钱是吧？
是。还有一次，还有一个要说一下，我们这次那个没赶上暴雪嘉年华
啊，
估计下周
是今天正好我们录节目的今天夜里，
是的，
对，今天夜两点，无头去现场了
啊，是
是吗？
对啊，对啊，
哦，
他不是发照片来着，
然后
哦，
不说有那泄露啥了，算了，我们
因为我这两天我看网那个发那个美国照片，我都直接略过，
美国照片
是吧？什么狼叔多哥，我烦死了，你知道吗？都给他划，都给他划过，你知道
吗？大家都去了吗？
有什么好秀的？
看看今天夜里究竟会有什么大新闻，
嗯，
是
什么？这个
在怒上，
暗黑四吧，暗黑二重置吧，守望先锋二吧，
嗯，什么不朽吧，
魔世界官服吧，
真的。
哎，魔神嘛，这个怎么就可能他每次就这一年了吧？上次说完了之后也。
其实如果你关注《魔兽争霸三》这次这个社区的话，它临近这个暴雪嘉年华一直在放
啊，它还老点新消息，
重置版的截图，
对对对，
啊，新模型什么的，
啊，
确定了一些那个中立怪的男女之类的，
是，
啊，挺神奇的。
War。反正
下周再说，
对对 对, 对，
下周再说，
等下周再说，
嗯，
啊。然后那新闻
拉倒了，
大概就是这些了，
嗯，赶紧吧。
啊，我们重点来了
，NDA 之下的死亡搁浅，
嗯
，Death is Stranding，
嗯，
来
，Tomorrow is in your hand，
哇
，America is alive， 太牛逼了，台词太牛逼了，
嗯，
请。
说实话，就是咱先说这预告
啊，
嗯，就是我一个，就是我通完关了，然后他才放这预告的嘛。
啊，
我现在觉得预告牛逼，
是吗？
嗯，
行了，那请别说了，
不想跟你说。
对，我不具体说，我就说不管，
啊，
就是小岛剪的确实好，就是它里面可能有一些轨迹啊，有一些就是故意的蒙太奇什么的。
嗯，
但是你后来了解剧情之后，你不会觉得说像有一些好莱坞的电影说他故意在欺骗我做这种，他是就是有一些你可能没理解上去，而且我看了很多评论说我猜怎么的，我猜怎么的
啊，
然后十分令我欣慰的是没有一个人哪怕贴上一点，你知
道吗？
对，所以这个可以，而且我就是别的先不说啊，就是因为这个有 NDA 也不能具体聊这个游戏的故事剧情什么，但是我觉得这部分是不可能你不满意的，
嗯，
他的故事是非常可以的啊，没有任何问题的，而且我可以说就是他关注的东西和表现的方式以及与游戏结合的这个能力，
嗯，
在行业里就是显著的拔尖，就是明显高出这个行业一头，就是他在这个叙事这一块讲故事，他而且他讲的那个故事那个他的立意，然后我怎么去通过我的故事去表现这个立意，然后再加上我要有一个故事，但这个故事我需要一个很奇特的世界观设定，就导致说又扩展出了现在这些像咱们说量子物理啊什么这些，
嗯，
但有意思是人家宣传的时候小岛从来没说我这里有量子物理，
嗯，
是
就是导学家们
啊，
就是拿着项链，哎呦这公式，
嗯，
啊
对嗷嗷的，
对，然后这个，哦，这什么现象什么现象，对啊，嗯，对，就是都是你们自发的就会引发你这样的，他这个世界观设定确实够奇特，
嗯
嗯，
够有想象力，就是很多那些演员们不也说嘛，说啊，当他我们拿到这个剧本的时候，觉得啊，这是
震了
，genius， 就是，
啊，
对，
嗯，
就是确实是有这个感觉，有他的才华就是在里面，
嗯，
所以在这方面就是说，
嗯，
品味和艺术性上，这个他确实高出这个行业一块啊，所以说被奉为明星，我觉得是可以的。
而且我觉得龙马刚才说有一点，游戏要提，就是单独拿出来说，这是说小岛用一个游戏表达的观点。
啊，对，
他这个表达是跟游戏
啊
合上的，
但是
这点挺牛逼。
再继续说，就是我是昨天跟那个赵夏，我们就录了一个，就是会在这个到时候解禁的时候完全放出来一个，就是我们会彻底的说这个事儿的，所以可能大家会听起来有点重复，我就不再 再反复的说了一样的话了。对，就刚才那个东西我会在那个节目里更详细的，我们三个会更详细的表达。
嗯，
我说点就现在这个时间点我能说的，就是确实因为我还不知道这个计算机解禁了嘛，
嗯
啊，对，我就假装还不没看到刚才四十二打开那些别家这个国外媒体的那些这个评测，对，就是那个分数啊或者什么的，就我也其实很不是很关心。我个人是对这个游戏持很正面的那个评
价的，
对，我也就不说打，因为这个确实没法打分，因为小岛做到了，就是这个游戏其实没法跟别的游戏去比较，它很奇特啊，就是说它又很属于，因为那天那个朝夏录的那个节目，应该现在也放出来了，就是这个玩游戏的那个玩好感那个节目嘛，
放
就在现在咱们录节目这个时间，是它也是在 NDA 里的
啊，对对对对对，
它也会说这个事儿，就是说这个游戏是一个很纯粹玩法很纯粹的一个就是走路嘛，
嗯
嗯。
但是呢，小岛把这个走路这个事儿还是就细钻了一下。
嗯，
说实话，我个人就不喜欢走路问题。
嗯，
跟四十二也聊过，他也不是很喜欢的。但是、这个、
我是从喜欢变成了
对。但是这个游戏通过它整体的这个就是节奏的安排，比如说哪里我给你一点这个正向的反馈，哪里就是当你稍微走路走烦了一点，然后又有重要的剧情进来给你演出，
哦、
然后让你它能吸引你。这个游戏的流程要达到四十个小时以上，就是主线流程，还是说在我们几个都是很为了给下半人也能有时间玩，
嗯，
我们很赶着的在。一直在就是只玩推
进
只玩
推
只推主线这个情况下要玩四十个小时以上啊，所以它的主线流程这其中还得有十个小时以上的那个演出的东西，
嗯，
所以喜欢这个的朋友一定肯定不会失望，就是这种小岛式的装逼，那就是给你
拉满
就给你就是特别过瘾
啊，
对，但是对我来说，因为我本身不是特别，我就根本就不是什么小岛粉丝或什么，我是比较中性的看待这个东西的，所以我是觉得有点过，
嗯。
就是尤其到了游戏的末尾阶段，嗯，就是他反复的耍玩家，这个就是用剧情和镜头啊，就是那种电影式的手法去玩弄玩家的情感，这种东西，觉得稍微有点过，而影响了他的主题，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啊。但总体来说，这个手法还是高明的，
嗯，
其中你总觉得说啊，你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再反转的了吧？哎，你已经啊，原来真相是这样，哎，就是像那个当年 MGS 二里，就是翻转，这个东西在这个游戏里还是有的，还是
不许
套娃，对对，但是最后那个东西，这个故事本身是挺感人的，然后。但是要给大家打个预防针的，就是那些这个像阿斌这样钻研于这个科学研究的朋友们，可能不要在这方面抱太大的期望，因为它不是一个就是通过层层的解释，最后给你解开一个有关科学的谜团的这么一个故事。
重要的还是故事要表达。
对，他把这个科学的这个东西作为一个设定，就它里面有一些类似于介乎于奇幻和科幻之间的东西，他用量子物理这样一个东西去把它建立一个基础，让你觉得说它是一个真实可信、所谓自洽的一个世界，它是这个功能，而不是说。他讲这个科学的时候，最后给你解释说为什么叫怎么回事儿、啊，
走进科学。
对他的最关键的是，最后他想说抒发一个他关于这个情感和这个观念上的一个主题。
死专定
的
这个，
对，
嗯、
是这个小岛一直是他弄那个 MGS 的、嗯，
他不是一个这个理科问题，
对对，
他是一个
弄那些设定啊什么的，对，他是喜欢那个什么，他是军迷，然后也是一个这些各种就是这个工业设计上的这个爱好者，
嗯、
但是。总体来说，他的故事一般都是走心的那个、那个方向的，有一点走脑，但是多数还是走心，是这样。所以你太期待他是一个多么精彩的一个科幻故事，这个可能会离开你的预期啊，
歪了
是这样对。然后玩法上也得打个预防针，就是迄今为止 TS 之前已经公布的所有这些就是游戏的实际画面，那就是这个游戏的玩法了啊。之前那个就是在你听到这期节目之前，那个我们那期那个就是聊游戏的常规里，赵夏也会说这个事儿的
啊。
他真的就是走送货啊，这个事儿。但就我个人来说呢，就是我觉得他，就是首先啊，走路模拟器这个事儿是这个电子游戏领域里是最无聊的一种玩法。
嗯，
它基本
上不是最无聊的，
之
一
吧，
也是之一。
对，它的孕育而生是有一些客观环境造就
的，
并不是说这个玩法真的就是
有意思，
被从玩法中提炼出来的，而是说因为一些游戏发展的客观规律说。有大家有一些特殊的诉求、然后就产生了这么一种比较寡淡比较馋的这么一个类型、那在这个类型如果单说这个类型里的话啊，那可以说死亡搁浅好玩疯了、这个是迄今为止最好玩的走路游戏、因为他把走路就是当做玩法在做
啊，
而且做得很深入，包括小岛自己做这么多游戏他对这个玩法有一定的把控、
是的，
就是单单的两只脚一点点往前走这个事他就做得很丰富很丰满了吧，就是包括你可以用到手柄的所有按键， 本来你想走路你就摁方向嘛，一般游戏里就是像一些这个走路模拟器也是用不到太多钮，
嗯，
但是他把它弄得很不能说复杂吧，就是很丰满，就是你包括你送货这个事儿，
嗯，
你要怎么安分配你身上的这些东西，
就是个玩法。
对，然后你它包括它地图的设计，它地图的设计就是说你从这么走你会发现啊，这个好走那儿不好走，或者我结合我现在身上的这个装备的重量，
嗯，
比如你每带一个梯子，每带一个挂钩，
嗯，
每带一个什么东西，
嗯，
都会增加你的重量。
哦，
而重量的话呢，你把你放你身上你挂在左手挂在右手，它影响你的重心，
嗯，
然后你走的时候你要左手右手两只手抓住你那个肩带，
哦，
然后你哪边发偏的话你就很不好走，
哦，
你就要一直调整你的重心。
哦，
那或者说你就少带东西，我只带我的货物，
哦，
但这样的话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些沟啊
沟
山啊，
嗯，
你很难过
啊。
它是一个有点这个经营有点这个就是规划啊，
嗯，
这个东西。然后本身呢它走路的时候呢它又用它这个小岛本身的这个的个人品味的这个东西，
嗯，
比如说那个景色啊，
嗯，
包括它这个有一些对你阻碍东西的这个分布的节奏，
嗯，
就是紧一紧松一松，这个东西很巧妙，
哦，
而且你从这个点送货送过去它一定还有支线任务啊或者什么的，或者你再从这个点再回来，
嗯，
这个地图上很多的点形成一个网，你会发现每个点到每个点之间，然后你比如你规划说我这一趟我送几家的货怎么走这个路线，
嗯，
你看你怎么走它都是设计过的，
哇，
嗯
啊，但是我这么说可能大家觉得我在吹，但确实是你玩你就知道了，
嗯，
虽然这个事儿其实并没有那么高深，就是你，
但很多人做不到，
它没有那么多，因为这地图上并不大。
是
所谓的美国，它其实它里面能互动的东西特别少，
嗯，
啊，点儿也就那几个。你只要把这几个真正是设计过的，就是哎，这从这边这么走，或者说你开着车走，你骑着摩托走，
嗯，
你靠你的腿走，拉着小车走，
嗯，
他们都有自己的格外的这个限制和他们的好处。
嗯，
比如那个小车，你就不能直接下高处，它会把东西摔坏。
哦，
但是那小车特别能拉。
嗯，
就能装特好300公斤的东西
啊，
但你只能走一些就是比较平的地方，
嗯，
或者是你向上可以，
嗯，
那小车会顺着你的梯子往上跟你上，
嗯，
但你说我这有一个断崖，我人跳下去没事，那车下来就东西摔坏了，
嗯，
对，但是如果你自己背着它你走的时候可能费劲，但是你遇到断崖你可以直接就是走最短路线坐越过这个断崖，钉一根钉顺着绳下来，因为你没有别的这个挂牵挂，对，是这样。包括你有些外骨骼，有的骨骼是让你跑得更快，这样你遇到一些敌人追你的时候你会很快的摆脱，很容易。但是那个外骨骼跑快呢就很费电，那你可以带负重的骨骼可以让你多背东西，但它其实对你的速度没有任何提升，
嗯，
就是有一个规划和经营的感觉，它深挖了这个我就是走路就是送货这个事儿。所以大家可能像其他的 MGS 那么多丰富的这种玩法，我又潜入又可以打枪又可以啊，这个确实没有，
嗯，
而且我对这个游戏里的这个比较少数的这个战斗的部分也不是很满意，这个反正那节目会说啊，我就特别不满意，或者这么说，我觉得是这个游戏的败笔啊，就最大缺点就是
可以
他虽然给你准备了很多的枪械，
嗯，
所以就是其实并不是你想象的，因为 MGS 那个枪械的东西做的其实很花时间的，
是
一点点调那些枪的性能手感什么的，这个游戏，所以就是因为他小岛你以前做过 MGS 那么好的军事题材游戏，
嗯，
在这游戏里的这个战斗部分就显得怎么那么 low 啊，就你这你要不就别做嘛，对吧，你这就包括 boss 战什么就犯不上，我觉得你要不就别做，但是他可能还是从商业角度考虑吧，
是
就
对，我觉得是不是他可能一开始也没想着做，
多少也，
啊，然后后来觉得还是
他可能一开始就想做了
啊，是吗？
但现在，但为什么我现在不能说
啊？那算了，
因为你想，麦他一开始那预告里麦叔整的特种兵
啊，对，
点烟，
我太帅了，
对吧？
嗯，
但是从一开始就有的吧？
是，
对吧？那你说明他一开始就想，他军迷嘛，
就还是想搞点枪进去，
不管什么题材，他就是把军事题材，
那帅啊，
那
麦叔多帅，
武装力量进去。
就单从装逼角度来讲，我也认为这个我能信服，
啊，
但是说。确实玩起来就是真的不是很高级啊，这确实是这么说。但是它主体就是这个走路这一段，我觉得体现出它的功力啊。
我觉得龙马说这段我很有感触一点是，就是我不算小岛修复粉丝，或者算我算半个，是因为我服的其实不是他传达的那个文化的
啊，就装逼那些。
对，我其实特别服的是他是超一流的游戏设计者
啊，
关卡玩法，他有一种就是那种。就是我们私底下会说游戏有一部分设计是很直觉的，这个直觉是不能结构性的分析出来，
嗯，
是，
嗯，
小岛秀夫真的就是那个直觉的那种
sense 决定的，
对，那个真是不是说的一个天才，所以就是这点倒是，
嗯，对，那个节目里我们可能最后也是就是抛开游戏也就单夸了这人夸了一会儿啊，
但我主要是没想到他真的就是一个人如果擅长做玩法设计能到一个程度，甚至可以就走路能设计出玩法，
或者说有点像那个就是 PT 的感觉，PT 就是说啥也没，
就是走，
没，我就是走，
嗯，对，
但是我就是像一个就给你展示一个就是命题作业似的，
嗯，
就是说假如说这是一个毕业设计，我就做一个很简单的场景，
嗯，
做一个游戏设计 学生的一个编设计的话，就一个简单的恐怖游戏，在一个特别小的环境里，我怎么能让人觉得恐怖又有意思？
嗯，
其实它没啥互动，
是是。
小岛那个 PT 就是展示的说，他对于这个简单内容的这个游戏性的这个
控制能力、
把握和他那种小小就是用天才能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在走路这个事上也是，他有一点那种小小小小的东西，就是让你觉得啊还可以这样，而且它不加允余的东西。你比如说在这个荒地里来回走这个事儿，很多游戏里就会讲，那我们生存一下吧，
或者拔个草，
对对对对，
打个猎
啊，是
我这个得吃点东西，
让你有点事儿干，
饥饿值，
对，
很多游戏都莫名其妙的弄些什么饥饿值，那小岛就
没
有，我就集中在就是它加了一点说你可能你可以喝水，你可以休息，但这些是围绕着走这个事儿的，就是喝水。是增加你跟你体力回复有关系的，而且那个水是有量的，然后你休息也是跟你的体力有关系的啊，比如说你身体的某些这个就是所有这个事反正都是围绕着这个非常纯粹的一个走，
你看还是要玩法，
对，所以他对这个东西的把握，虽然他可能不像你想象中那么就是贼好玩，说我想玩是什么命运二啊怪猎啊那种，我玩1000个小时那种，他不是那种游戏啊，但是我觉得这个其实玩的部分我是满意的啊，我不管别人怎么说，反正我是觉得挺好的，而且作为一个非小岛粉，我觉得这个东西他没有，
我最近没有玩过，
没砸，
听龙马都，
我觉得没砸，我觉得我是赞扬的，因为这个东西从来我就没，就是人家就告诉你说我们玩法就这样，那大家就不信，
就总觉得
是不信这个邪，
藏着，
大家总只相信自己心里的那个小岛，
或者说实际上我们是就作为我也没玩过，听龙马这个很受感触，但是我作为普通玩家，就是我们现在不相信走路能形成玩法，
对，
对，那就
因为没人好好的去做过这个东西，
我们不相信说对于一个游戏制作人来说，他能把这种东西设计出玩法
啊。而且你说到走路模拟器，大家可能很多人第一反应是一些就小成本的作品，就他不相信说小岛花了这么长时间只做了一个，
对，就是你怎么在这个类型里还能花这么多
工？而且你要知道，我们玩的都是普通难度。它游戏里还有各种，就是你可以自己给这个，就是有限时的提高难度的，包括它那个网络，其实这部分我们体验的都不是很完全嘛，对吧？这个游戏说了是连接的游戏，
是
等到正式发售了，那个全体的网，大家全世界的玩家都进来之后，
又不一样，
可能会完全不一样，这都说不定。就是我们玩法到现在为止，我觉得很满意的这个情况，其实还是可能只看到一半吧，顶多，可能还有很多后边更深度的东西，也许会更好玩呢啊，这个都说不定。所以我总体来说，我对这个是正面的啊，但是可能会让一些人的这个期待落空，这个是确实。你会期待它是一个多么那样的一个，对吧？现在的三游戏特丰富嘛，就是
主流玩法，
行，升级装备什么都得有，
是
对吧？就是
1000个小时起，
对。然后这个制作不够，我再加点迷你小游戏打牌。
你这个话
可以。
然后做各种各样的任务，
啊，
就它不是那种三那个，就是那种就是我们传统的大作，但它是一个用三 A 规格然后来做的独立游戏的这种感觉。它把这个就是集中在一个玩法上，但是它的那个整个的规格。制作的那个规格是个三 A 级别的，包括那些明星的脸做的真的好
啊，是
啊，
这从
一堆相机
预告片里也看出来了。
对，然后那些这个明星演员也起到了应有的作用啊，都很有
演的都挺好的，
都很有精彩的演技
啊，
奉献啊，挺不错的，
真好。
嗯，
那天晚上放那个7将近8分钟那个预告，感觉真是挺好看的。
你说我自己剪的嘛？
对。
而且这个当时这个节目我们也夸了这个人的这个就是这个。他天才哪儿，就是他不仅仅是个艺术家，就是他在就这个很就是很说他很入世嘛，我们那边说，
对，
你看他项目管理能力特别强，他这游戏就是你想2016年还没有引擎呢，到现在为止他在发售前一个月的时候还有时间自己剪预告片呢，就是他亲自剪那个8分钟预告片，
是，对，
就是他这个项目很有优，对吧？
对，
我就是按照计划完全正正好好，我早就做好了，然后我还有时间，最后我自己剪了一段，
然后还能各种参加活动，这段时间
还能录节目，
对，就是他这个
这人真厉害，真的
在管理上的能力啊，也是你看这个游戏的这个 producer 和 director 都是他一个人，然后 designer 是他 ，writer 也是小岛，就是这甚至都没有共同的编剧，就是这个剧本里边那个，甚至就是会让你觉得有一些这个古他那个小岛写出来的剧本，我不知道是不是英文也是他亲自写
啊，
就是。反正你说难听点，你也可以说就不太说人话，但说好点，你也可以说有文学性，就是
我不敢说
游戏里的人就打说一事，比如说咱们说今天这个我要录一电台，录个新闻电台新闻节目，对吧？ 但人家有那个小岛那个游戏里的人就不永远不这么明着说话
啊，
说就会给你想个别的词，说就是那个都是隐喻，然后他也懂你也懂啊，玩家看着有时候让蒙圈
啊。
对，说吃饭不说吃饭，说我们怎么就是这个
啊
享用一下，
啊、
就是得有点词转一下啊、
嗯，
是那种感觉。
姜文嘛，
就是能感觉到才华，但是说是不是所有人都喜欢这个，可能这个。我也不敢说，
嗯，
反
正我觉得玩完之后这几十小时我挺可以，我觉得满意啊，给一个偏正向的这个评价
啊、
嗯嗯。
好，
羡慕你们玩了，嗯，
我可太期待了，
嗯
嗯
嗯，反正就是我玩完之后，就是这几天就是有一种我知道了一个天大的秘密，然后又不让我跟人说的感觉，
没错。
张夏阿斌，我们仨就在那个拉了一个小群，哇，狂聊，
哎、
反正。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这个，因为大家都很关心这个游戏到底是什么样嘛。
是，
对我来说，我就想跟大家说的就是这个，父老乡亲们，请放心，啊，这个小岛没玩砸，这是我想说的。我觉得这个游戏是好游戏，嗯，而且它很有意义。
嗯，很有意义，这个倒是不担心，肯定是特别有意义的。真的
嗯，对，而且对于咱们新闻节目的人，其实还是挺重度的玩家居多吧。
嗯，
是
嗯对，像咱们虽然集合也有一些，就是其实轻度玩家在听，
嗯、
他们可能更听一些 Pro 或者常规似的。
嗯，
注意听咱们新闻的，一般也都是就是比较重度玩游戏的人。
嗯嗯，
我觉得像咱们这样的这个热爱电子游戏的人，这个时代这个游戏你一定要玩一下。
嗯
啊、
嗯，
不管你喜不喜欢，肯定是对你有所触。
你玩完了不喜欢也是其意义。
哇、
哦，
是，
对，就是。嗯，对，嗯，
反正新闻说了，说这个游戏一出之后，评价会很
分
化。
对，
嗯、
这个我们也想到了。嗯
嗯，
但无所谓，我不。
但我觉得挺好，因为我在之前，我在办公室我说过好几回，就是我不希望这个游戏最后评价出来是一个大家觉得哦还可以
啊，那就完了
这种感觉。
哦、
我希望小小做出来作品，要不然就是哇，那简直已经
一堆人在夸，一堆人在骂，
对对，牛逼到已经哇都不行了、
嗯。
要不然就是有好多人觉得哇，这他妈什么玩意儿，
得、
嗯、
这样，
就
是
你绝对不能走那个中庸的。
你这就是媒体路线，反正有瓜吃。
不是，
就是他有能量，他能量要强。
就是我对小小的期待，就是他永远是在某一个极端上面、
哦，
而永远不是在那个最中庸的那个上面。
哇，
哎呀。
但他其实还真不是那种特极端的艺术家似的，就是那种、
啊、是啊，
要行了就是我牛逼，要不行了就是你们傻逼。他不是那种艺术家型的那种，
啊、
对他还是挺就是他在科达米干那么多年，最后都干到董事了，就是、
嗯、
这些东西其实，尤其你看他在台前，我这也挺佩服他的，就是他在镜头前是一个特别招人喜欢的，
嗯、是的，
是对，
就是这个口才也好，
对、
嗯、对
对，
你听他说什么都觉得特有意思
啊，
对，
然后
就人本身有意思，
是
真的是本身人有意思，
很。不太有，不太难，就是很难得有这样的人，
还是多看看电影
啊、
嗯，
向小小秀夫学习。
对，
嗯，
不说嘛，那个最近好像也是我们大家聊了很多的另外一个话题，就是怎么能做好游戏。啊，我们、啊、
你们还聊这话题呢？
听起来很大，没有，不是，就是这种狗编辑瞎逼聊的一个事儿
啊，
就是其实。主要是以前会聊的时候，任天堂说招了那个游戏制作人，就是招人的时候，希望你不是只玩电子游戏的，
嗯、
是希望你喜欢玩，你是个玩家，但是你不能只是个电子游戏玩家，
就你涉猎得广一些嘛，你不能只在这个。
就是、对我们觉得一个就是我个人感觉啊，就是一个电子游戏能做出来打动人那种表达是一个什么样，
嗯、
就是那个制作人自己是有趣的，
就是他想
是很充实的，
他有想表达的生活上的东西，
对对对，然后
强烈的情感，
同时他要又善于用游戏设计，他要擅长游戏。设计，然后他要用游戏设计把自己的那个那种感觉表达出来。
是，
你看，要么就是你说小岛秀夫这种，可能是他这种就是极高的审美志趣的一种表达；要么你像任天堂那种，就是他喜欢玩游戏，
嗯、
喜欢玩玩具、
嗯，
或者喜欢就拿小树枝子满园子跑也是有趣，
童年快乐
是
的。
对，反正无论如何，就是那个设计就是制作人自己是很充实的，然后很自然的用游戏表达出来，
嗯、
这个游戏就特别的。动人，
我是觉得你想找一个生活充实的人、有趣的人，其实这个事儿不难，但是这个人又得特别会设计游戏，
嗯、对，这
就比较
难
那就很难了，因为这个会设计游戏，并不是说你比如说他读的这个专业，
对，
然后到以后他毕业之后他就能设计出游戏，
是的，
那并不是这样。你像小秀夫为什么敢说你想做好游戏，你不能只喜欢游戏，
嗯，
是因为他本来就会做游戏，
那可不嘛，
对
啊，那可不，
然后
不是天生的嘛，
啊，对啊。然后他就有很多时间，比如说去看电影啊，
是的，
然后去看书啊、
嗯、
等等这些，然后他把这些东西都融合在一起，
是的，
能够非常的和谐，让这个 有一种 harmony 的感觉，
哎，
然后对，然后把它给产出出来，
所以这个电子游戏真的是很复杂
很微妙。再延伸一个我想说的话题，就是这个咱们行业对这个就是个人的这样一个追捧和崇拜的这个现象，就我是这么觉得，就是可能啊，就是因为咱们是这个电子游戏是后发的这个产业，
是
你比电影来说，就是我们的这个杰出人士啊，还是相对匮乏和少的。
是。
那我们这里面肯定有些做好游戏的这个好的这个游戏创作者嘛，
哎，
所以大家会喜欢这样的人。那我是觉得，包括欧美那边，就是他们确实有一点想故意把小岛秀夫推举成这个行业的行业明星和代表人物
领头人
的意思啊。当然，首先我个人就是深度的承认和这个认可小岛秀夫本人确实是极有才能的一个人，
是，
但确实我们也得看到，就是他其实这里边有一定的意图性。我觉得很多人
啊，对，
包括小岛秀夫，我们开玩笑说他是精美。首先，他是一个创作的内容特别不日本的，
是的，
虽然他有些表达的方式还
很日本，
有日本的东西在，但是他本身就是他，你看他喜欢那些东西，他做游戏时候找的这些演员，他的朋友，
嗯，
对吧？就世界各地的那种，就是全球一起来装逼的这种感觉，就是他是一个特别国际化的日本亚洲的。
也是制作人，
从根上就是日本长起来的这个制作人，
啊，是
这个人就是天降宝藏于这个行业，
是的，
对欧美人，我们就觉得说，我们推崇这个人是我们行业的这个就是明星的话，
代表
又体现了我们文化的包容性，
嗯，
又体现了我们文化的容纳性，
嗯，
就是你看他本身就是一个很西式的人，但他是一个很东方的人，我们一样把他当偶像崇拜，
嗯，
然后他本身这个人的就是品味和才华。
嗯，
当拿到行业外之后的话，很拿得出手，很
是
令我们感觉到，哎，这个是我们行业的。你看看，你看看，就是他在所有游戏里这设计。
嗯，
你比如说，你像宫崎高或者宫崎那个这个宫本茂这些，
嗯，
你说马里奥也好啊，
嗯，
黑魂也好啊，拿到行业外大家看不懂，
是
他不具有普世的这个审美表达这个印象，你一定要玩游戏玩进去懂他的表达。
嗯，
但小岛那不是，小岛的从 MGS 到这个。死亡搁浅，就是你把它的这种播片也好，游戏的过程，
哎，
就是
是
对你拿到行业外去，不玩游戏的也一看也知道啊，这个是应该是牛逼的东西，
是
吧？所以行业喜欢让这样的人成为自己行业的代表人物，
对，
嗯，
对。
所以我个人来讲，就是只要他们去推的这个人是有真才实学的，小岛就是，
嗯，
所以我个人来讲就不是会特别反感。
嗯
啊，但是我觉得这个咱们作为这个普通的玩家朋友
啊
还是应该冷静一点啊，
冷静一点，
对，
冷静一点，
是，
嗯，
就是别过分的就搞个人崇拜，我觉得这个挺没劲的，说小岛做什么都是好，
嗯，
我觉得这个见仁见智吧，但是就是我觉得行业把他当明星，我觉得这个大家一起开心开心，然后让我们行业看着光鲜一点，也没什么坏，臭不要脸，把自己当就是算是能打点边吧，咱们对吧？就感觉就我玩《死亡搁浅》时候，就是因为那边有好多小岛的这个审美上的，比如说你下山的时候给你放首歌啊，比如说这个他那些服装啊、道具啊、那些装备的设计啊，你玩的时候就是有一种臭不要脸的莫名的与有容焉的感觉，就是你看我们游戏行业有这么有品位，
真牛逼，是，
就是产生了这样一种臭不要脸的感觉，所以就是我能理解那样一种心情啊，包括他。确实，小岛秀夫其实这个他在做这个游戏的感觉有一点像他自己就是那个游戏的角色那个 Sam 一样，就是他就是在连接这个世界上的各个地、各个国家各个领域的艺术家，然后帮他一起做这个游戏，然后让大家一起觉得电子游戏牛逼。我觉得这个贡献还挺大的啊，就让这个行业就是走出去，别老觉得是什么就是那种打枪
出那个圈嘛，
打枪暴力啊，总觉得玩游戏都是那样的。
是，
因为小岛的游戏就展现出一种非常有品味、非常时尚，它里面所有那些都是现在最流行的那个、最尖端的科技、最好的这个就是审美的那个标准。
嗯，
就这方面，这个本身就有特别大的意义。
嗯，很好的面子那种感觉。
对，
嗯。
对，
挺好，
真好，
这个行业的面子，
对，
面
子，
还有
里
子，
里子的话呢，就
里子啊，对，
里子不也挺好的吗？是吧，
里子也还行，
嗯，
面子也
不错，也得行，
对，都行嘛，双管齐下，
对，
嗯
啊，行，反正11月8号卖了。大家可以真正的自己去体验，
也挺近了，没几天了，
马上了，
是
啊。但是昨天我跟阿斌，因为我真的特别好奇，就是说这个游戏到底是说了一个什么事情啊，但是阿斌也没给我解释清楚。啊，他就说了说，反正，但我后来想了一件事情，就是，把小岛跟其他一些作品相对比，可能其他作品对于我的感受来说，就是在一个抽象的环境里边讲一件很具象的事情，
嗯，
啊，但小岛呢是在一个很具象的环境里边讲一个很抽象的事情，啊，对，就是两边都有它的好，
嗯，
就我们经常会夸的一些作品。但往往这些作品都是我说的前者，就是在这个抽象环境里边讲一个很具象的事情，因为你看完之后你能看懂这个事情，
嗯，
因为它到最后给你落到一个很具象的 点上面，
就中间你好多没能懂的事儿、
啊
哎，但最后那个他要说那个大事儿，那个情感的最后落的地方，
哎，
我懂了啊，我知道你要整个说啥，反正有些细节再说吧。
哎、对，但小岛就是反其道而行之的一种、
哦、
啊，就当然我还没有玩到这个游戏啊，但昨天反正阿斌跟我说这些，然后包括我看他的所有的这个预告，
嗯，
给我的感受是这样的，
不是，他是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小岛把那些就是科学什么那些那个审美的东西加进去，它是对这个游戏的很好的一个就是积淀和包装。
嗯，
如果你把那个就是量子物理和它那些就是特别看起来介于就是那种特别好的视觉想象的那些东西全去掉的话，那你和《异度神剑》又有什么区别？
你这话说完了，我跟你说，
我这
你要出事儿，你这话就要出事儿，
就是一个奇特的是个奇幻世界观嘛，对吧？
是行，
所以他当人家。量子物理一下之后就觉得，哎呦我操，
了不得是吧？你是想说
这
个？
就是这个利用流行文化也好，利用这些这个他本人的这个优势，
嗯、
就是他懂得多，都说小岛杂学嘛，
是
懂得多，我能用的工具，我能用的，
我
武功招式多，他自然就华丽一点嘛。
啊，对，
啊、就是我觉得这个挺好的，并我觉得都不是缺点，嗯。
这小岛是一个这个融合怪，你知道吗？就他不是缝合，就缝合怪是什么意思？就是。这些东西都是散着的，然后你给它硬缝在一起、
嗯
啊。
对，
但它这个在接缝处呢，其实并不那么的
很明显
和谐。对
对
对，但融合怪就是把各种不一样的东西
浑然天成，
哎，对，浑然天成，对，
嗯，文本天成是吧？
啊，
但人家能挑到好的融啊，这个是他的本事。其实融合谁都会，
嗯，
但是小岛的本事不就是他老是能把那好的都融一块儿、
哎
啊？其实这个是他的本事嘛。
对，
嗯，期待大家玩一下，也跟我们分享分享、
嗯。期待一下，期待一下、嗯、啊！然后还有点时间，
嗯、我能说一下我最近玩别的啊，
命运二是吗？
命运二就不提了。
世界、
啊
啊、那个利维坦之息，大家要做一下，特别爽
啊,
特别爽。他那个，对他那个这个游戏最近那个，因为他年三了，就是每年都是他的每一财年都是活动是连续然后推进的，
嗯，
每一周的主题不一样嘛，
嗯，
然后他那个金装利维坦之息算是一个非常相对比较好获得的一个金枪，嗯，是把弓
啊，
嗯，然后非常的爽快，
嘛，金枪是把弓是什么意思？
就是金色武器，
嗯，
金色武器，然后是把弓，然后大家推荐大家做的就是跳跳乐，然后随便打一打，刷一刷，嗯，这个弓我特别想提的一点就是他那个手感特别像真实的机械弓。
嗯，
就是他那个他这把武器就是开弓会很慢，
嗯，
然后拉越拉越快，然后啪把弓拉满，就跟真正的那个机械弓是反曲机械弓是一样的、
啊、就是、
嗯、
对，因为那个、啊、因为反曲机械弓它就是因为有利弊，它辅助那个、
哦
啊、辅助你开弓嘛，所以你刚开的时候那个弓是特别硬的，
就它过了一个界限之后，
你把它拉开之后那弓是软的、啊、然后它那个利维坦之息基本上就是这个手感，
还得开弓是吗？
很厉害，真的，我就觉得邦吉做武器的时候
做的还挺细致，
这些手感做的真的好，
嗯，
太阳弓也帅，
水晶动力学学
啊，开始了，你看，
别老说人家、
嗯。然后这个万圣节的活动也是非常好的，这个新人刷刷软屏光啊什么，就这些，大家可以去刷一刷，挺有意思。然后我最近主要是在玩那路易基鬼屋、
哦、
路易基洋
楼、洋
楼、
洋馆，
到底是哪个？
老改名那个？
别野、别墅
、
别野、
啊。
对、
啊，反正就是我特别喜欢这个系列，因为之前我玩过 3DS 上的，
之前也玩过是吧？
对，然后但是当时因为看不懂，就是。当时看不懂日文，然后玩的稀里糊涂的。
那很重要吗？那个看不懂文字
的话。不是，我就想说，我这次玩中文之后才意识到啊，原来路易基鬼屋啊，我还说鬼屋吧，
是有故事的。
路易基鬼屋不但有故事，而且引导是非常强的。其实你是非常清晰的知道下一步该去哪，该干啥。
它有一个很清晰的线性的
一个过程，
对对对。
然后这个故事我又特别喜欢，因为这个追赶死队嘛，谁不喜欢呢？是吧？
啊、是。
嗯，然后我看那些高手或者是这个一直玩鬼屋的这个。核心玩家可能能把这个游戏玩得很复杂，但是就我看来，我特别喜欢这个游戏的一个感觉，就是它让我回忆起老的解谜游戏，
嗯，
就是你去一个空间，然后里面所有的东西你都可以翻一遍，
嗯，
那个是个啥？吸
人
器，吸人
器，
对，都翻一遍，翻箱倒柜的，
嗯，
然后指不定就翻出一个洞，或者是又发现这个地图上有个隐藏的窟窿，
啊、
然后你一钻进去，里面是
别有洞天，
别有洞天，然后特别好，我觉得就是。是一种很质朴的那种解谜的乐趣，就有点像我小时候翻自己玩具箱的那种，
嗯，
那种快乐，就东一个西一个能掏出来，
嗯，
我觉得特别好，而且，节奏，而且对我来说，我觉得节奏正正好好，可能会有人觉得有点慢，
嗯、
就是你要四处走啊，你这个整个一个洋馆，
嗯，
那十好几层呢，你就挨个来，
嗯，
但是我觉得 对我来说是非常棒的一个很静的、
哦、
特别快乐的、哦、就是真的是换回童心的那种体验，特别好。
嗯，
慢点好，好游戏，好游戏没有特快。
除了这个说分层之外，刚才好多形容感觉完全能贴合那个马里奥奥德赛的那个游戏那种感觉。
啊、对对，其实都是
啊，
马里奥64也是，其实
啊，对，
就我最开始玩那个马里奥64，
说明咱们形容任天堂的游戏时候语言很匮乏，
是的，
因为你很难形容，它就是这个。童年快乐式的游戏、
嗯、
游戏行业的里子吗、
啊、
对吧，这是游戏行业的里子
太珍贵了，
对，这个是里子。因为我最开始玩马里奥64的时候，因为它不是那个你上场景是在这个城堡的外边、
嗯、
在这个城堡外边
镜子什么的，
然后你就我当时就围着这个城堡跑一圈、
嗯、
然后我觉得城堡其实也不大，
嗯，
就这个城堡特小啊，你进之后哇怎么那么多的房间、哎、怎
么
那么多路可以走，
是、
嗯、
对，就一种这个
乐呵呵
魔法的感觉、
哎、真的我现在觉得就是因为这两天不是也打 COD 吗，傻逼游戏我不说啥了然后那个就是我好久没有说玩一个游戏是那种纯粹的乐呵，
嗯，
我通常都是因为我说这设计真巧，或者这故事真好，
嗯
啊，怎么制作这么好，然后就是为这个感到快乐欣喜，
嗯，
但是我很少很少玩游戏会觉得乐乐呵呵的，我就特开心，我就翻腾翻腾、
嗯、
我就没有什么心理压力，我随时就停了，随时就
你忘记很久的一个感觉是吧，
对对对，这是这个鬼屋真的给我这种感觉、还有一点是我不好说这是优点还是缺点，它的操作有一点那种古早味，就是因为它那个我开始吸或者吹的时候、
嗯、
我用右摇杆控制那个
方向
的，它是一个能说是坦克式的
炮塔式的、
对，反正是有点难，稍微有点难受，因为我这右摇杆 它那个逻辑就是跟现在主流的
不一样，
都不一样，可能要熟悉熟悉，而且它这样它这个按键设计好像强制得 C 手吧、
啊、
因为它有个键在它那 X 是任天堂的上面那个键
啊，
对，
是那个
怎么算 C 手？
紫外
这样
对，紫外光，
这个右手大拇指在摇杆上，
对对，
然后二指在上面那四个键。
他那次就是你能开紫外光照那个鬼的影吗？
啊、
嗯，然后我照完之后，我不得推那个右摇杆才能动那个吸尘器
啊。
我说这咋能？我只能把 C 手拿回来了。然后有的时候。你照完那个影的时候可能会进战斗嘛、
嗯、
然后那马上不得吸或者是这个拿 A 键照那个鬼完了、
嗯、
然后我就真的就把那个 C 手摆出来，
你不能把那上面这四个键就是尽量调到 LR 上吗，
不行，它都有别的用、
嗯、
是吗，那么复杂、
它那
键贼多，
有体感操作吗，它是
有体，它我现在试了一圈之后那体感操作主要是俯仰、
哦、
就是那个吸尘器那个俯仰、
啊、
可能是我玩的还不是很多，
强制 C 手有点，
也不是说强制 C 手，反正就是玩的深的朋友可以跟我分享一下这个怎么控制，尤其这个紫外光和那个、
嗯、
我这代它那个吸尘器功能也忒多了、
啊、是吗、
啊、又吹又吸，然后又能这个那个手电筒啊，然后那个什么紫外灯、啊、
科技在进步嘛，新一代的吸尘器，
然后这次不还有那个魁翼机，就是那个
对造一个小、自己的
分，哇，那个它那个东西出来之后这个谜题就
非常的复杂，
非常棒，
又上一层楼。
它又不是那种就是让你看着晕的复杂，
嗯，
它就是一瞬间，它真的是这个解谜。我觉得解谜我喜欢的特别好的一种设计，就是它要鼓励那种你打破自己思维定式的，那种尝试，
嗯，
啊，这个我觉得鬼屋里我目前拿到魁机之后的几个简单的小谜题，我都觉得特别好。然后这游戏真是太棒了。
感觉你当时说那个梦见岛的时候也差不多
啊，是差不多啊，但不得不说这是个梦见岛，
梦见岛更童真一点是吧？
是
那种劲儿更大一点，
就是那些谜题让人觉得我就是心眼脏。
对呀、啊，就是我跟四扇我们俩就是分享，就是说有很多卡入在那个塞尔达梦见岛里，有很多卡入我们的谜题，就是因为我们的心已经脏了，
是想了
就玩过太多那种成大人的游戏，你知道吗？就觉得说这个谜题一定是那样。
对对对，
其实人家很简单，
就它是那种直觉性的，
对，
说啥是啥的。
但我们已经没有那种小孩的。
我们已经不信了，
我们老觉得这个游戏的那个谜题老是在就是
给你设计
害玩家坑玩家、
啊、
我们都是往那个方向去想，但实际上不是那样，就是完了你就没有那个纯洁的心灵去
攻金高的事
可能是对、
嗯、
反正鬼屋挺好的，
嗯，
然后我要说一下 COD 哈，我也不知道你们
别说 COD
不说了是吧、
啊、
我就说一下，太他妈多了，我受不了、受不了，
这是他自己设计这个地图设计的问题、
嗯、
是确实是问题是吗，不能说是风格是、
哎、对，
我就想要这个玩法风格呢。
是这样，其实每一代的 COD 你在打多人的时候都会有
看门的
一些玩家、
啊、
就是很喜欢蹲
啊，就很鸡，
就是为什么大家就是我们在讨论的时候说我们特别讨厌在这个游戏里边蹲的人，
嗯，
因为我们在我们看来 COD 的多人是一个这个 hit and run 的游戏，
就大家都跑起来，
跑着打
啊。
对，它不是一个
对
快节奏，
对对对。
COD 的特点是快节奏，
或者说你就说那句话，我要图这个，我就不玩 COD 了呀。
对，
玩铲六是吧？
或者对，
或者得打什么别的去了？就这代，因为我测试，我当时不是去邀请受测试吗？
啊，对呀。
那时候那游戏就跟这完全不一样，你知道
吗？
就是。我当时的隐患，我当时心里默默的隐患是他那几个新机制，
嗯，
架枪，而我玩的时候是没有那个小地图的
啊。
机制就是我觉得他对地图的要求可能会特别高，
是
如果地图如果差的话会大量放大。
嗯，
我真是玩起来之后，他除了这些设计之外，包括他 perk 的解锁方式、枪啊，然后爆炸物这些东西的解锁方式，
嗯、
放大了这个地图的
缺点啊。
对，就是他的地图实际上是他的地图的设计，为了避免有 camper。它实际上地图是很少有设计那种只有一个口可以守的地方的，但实际上就是它导致玩家要照顾的口太多了，就是你几乎一动起来四面八方都可能挨枪子，它不是那种说 camper 收益高，而是跑起来收益太低了，
对，
然后所以大家就渐渐的就都蹲起来了，
现在是这个问题，
所以就特别遭罪，因为
那
怎么解决呢？出点新图，
我他妈怎么知道怎么解决了？
可能要再出一些新的地图，
嗯、
然后尝试一下。
因为我是觉得 COD 的魅力就是除了 Hit and Run 之外，它就是一个中近距离接战的那种烈度吧，
嗯、
就是那种对抗烈度很爽。所以这其实 COD 自古以来有个问题，就是它什么长枪或者是狙，然后什么机枪都平衡性或者是乐趣不足，跟这个都有关。
哎、
因为大家都喜欢玩那种。SMG 或者手感接近 SMG 的 AR 或者是喷子，就是因为它接战距离差不多是这个节奏。
对，
然后这代 COD 我目前反正虽然我菜吧，但是我可以说我的感觉就是接战要么过近要么过远，
嗯，
然后就导致像尤其像我这种菜逼，就是对枪又对不过，然后远射又瞄不准，就特别痛苦，特别痛苦。
得拿 C4 把我炸死了。
哎，对，那天叔还是、
我本来想蹲的，然后呢，你是看见我枪出来了，扔二楼一个 C4， 然后一摁就炸，
就逼急了都
炸。
那我有一个灵魂的拷问，就是 COD 非得玩吗？
哇、
也不是说非得
也不是非得玩，
从结果来看并不是。
所以大家还是把游戏自己做好，即使你是 COD， 也不是说非得玩你的是吧？
对，我觉得就是你没必要说一定要去，比如说在网上痛斥那些。在多人模式里边蹲的人，
是、
因为这代确实是
他为什么蹲呢？有可能有一部分原因啊，是他自己玩这类游戏的时候就喜欢这样，就是我稳扎稳打，我就是走路特别慢，然后到一个房间之后，我就要等一会儿，然后看这个门里会不会突然出来个人。
导演，
对，还有一部分原因呢，是因为这个游戏设计的问题，
对
它地图设计，然后包括它的一些武器，有个别的武器。就是让你发现，说我蹲的收益
是
远远要高于我跑动的这个收益，
是
啊，对，
而且他不一定在鼓励你，因为 COD 确实也不太鼓励看牌，我觉得这次就是在地图设计上有点那个失控，
对，
各种机制有点失控。
我觉得网上可能也不是说骂吧，大家也是有点调侃啊，就是半开玩笑也好，当然可能也有些真气急了，
我是骂的，
有些真气急，
我真是气急了。
但我觉得大家，如果你是这个系列一直玩过来，我觉得你应该已经习惯了，因为每一代都有这样的玩家。
但主要现在是地图明面见不着人，
是，
然后大家殊途同归的，最后说啊，那还是蹲着吧，就这种
楼洞里黑洞洞的，
对，
是，
哎呦我的天，
对对对。
行吧，
然后这还我再多说一句，就是现在有这么一把这个霰弹枪啊，大家这个爱枪叫做725，
哎，
这个枪呢不是它
就是中折式的，
就那个枪就叫725，
它实际上是一把中折式的猎枪，
猎枪，对，它是一把，
哦，
对，
就这样掰开了上子弹，
一次装两发
啊，
对对对，
好使是吗？
那个枪啊，
有个表情说他们为什么跑
啊？那把枪就是 COD 界的铁拳，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低成本高收益武器，或者你说角色吧，
就是你要么跑起来，你身法够强也很强，要么你蹲着也很强。
对，
嗯，
那个我打了一下那人肩膀，然后那人倒了，特厉害。
因为我这次买。现代战争就是因为它是现代的战争，我有那么多自己喜欢的枪可以打一打吗、
啊、对，
但实际上客观的说，有些你就至少我水平不够的时候、
嗯、
我不能用
上美金装备就对了，
很痛苦。对
M4
拉满，对，我想用 AK 怎么办、啊、那没有什么办法，
问问老白吧。
AK 是最后解锁的，我记得。
对啊，
对
是啊，
AK 是最后解锁的。
嗯
嗯、
哦、
啊，
挺痛苦。
反正 COD 就是这样。
因为你作为一个菜鸡的发言是，以前的 COD 胡乱打，菜鸡胡乱打的时候，也是快乐的，
对，很开心。
可能就是 KD 杀不死我，杀零点八级也很快乐。
我在克隆西展的时候，那个莫比硬拉着我去跟他玩，我一点都不快乐。
然后这代就是对我
二十死零杀，我能快乐吗？
这代就是我在跑图用死亡用。跟人对枪失败去学习这个地图位置的这个阶段都不是很快乐
啊，
它不像以前几代，像 BO4 或者什么之前，我至少瞎打瞎死的时候也乐乐呵呵，
飞檐走壁。
对，这代就不知道为什么落了这么一个结果
啊，
其实挺白瞎他的枪模，他的战场氛围，
嗯，
特别好，这个是特别好。
单人部分呢？
当然没打。我玩 COD 从来不打，
但是我打了啊，我就不说这个故事的事情了，因为这个
剧透嘛，
对，就是大家在网上可能也看到一些这个相关的文章什么的，但是这个总体从玩上来说呢，就是给我的感受啊，不是以前那种这个那么明显的这种欧美个人英雄主义这种感觉，
欧美大片
啊，对，对，它不是那种让你看着特别爽，
哦，
就是你是这个欧美。冷风，就是猛，就是
美国战狼，
就是这种
一己之力是吧？
以一敌百这种感觉就不是这样了。现在变得就是特别的严谨，特别的谨慎，然后给你一种这个就是所谓说那种营造这种战争的残酷性，
战术真实军人的
对对对对对对啊，
行吧，
那其实是假的。
就从玩起来说，当然故事是另外一回事了，就是
走里子路线了是吧？
哎，但我觉得 COD 的这个夜战挺好玩的。
是，
嗯，
那我是真的瞎，我是真的不能打。
嗯，就上那个演什么吗？
对
对对对，夜视仪的
那
个。那
怎么个好玩法呀？
就是它需要你非常谨慎打，而不是说一味蹲或者盲跑。
一味蹲也不行。
对，
是吗？
因为你那个夜战你一拉下来之后，你那个线儿。
像平常的爱蹲的人，可能一直举着枪在那等着，我稍微晃一下右摇杆就能杀一个俩的。但是呢，这里边的话，如果你带夜不带夜视仪看不见。
对。
你带夜视仪的话，如果你一直举着枪，你会有一个那个
线
指对指出去，别人都知道啊，这儿有一人那边
对，
所以你得时刻就是想好什么时候举枪，这都在这个玩法里边。
那其实这回 COD 因为这样，也有可能是因为它这个题材。原因，它是这个，就是现代战争系列，它往往都是这种小规模的战争嘛，
是
它
反恐什么是吗？
啊，对，还是算反恐这种的，它不像比如说以前二战那种，就是那种
大战场、
全球战争，对，就大战场那种，就好几万人可能在这个战场上面，但像这种小规模的战争，就它做的就是这种就
战术，
每一个小队。就可能你小队里有四五个人，然后之后你们互相这个配合，这种
每人一个扩建，
他
来门口来一个，一人一个枪五，
然后敲门让他开门过来炸。
就他单人里边有个别这个关卡是你们一个小队，然后这个趁着夜色去这个突入一个可能这个一个
烂居民楼
啊，对，
断点，
对断点，然后就大家带着这个夜视仪嘛，然后之后就很明确告诉你就怎么从一层一直扫荡到四层，
那个预告片里不就是
对对对，就这种，就是大家排好队，就这就他有这个战术细节，因为我不是很懂这个东西啊，我就大概分享一下，就是说，比如说大家三个人
有模有样那种，
贴着楼梯慢慢的上去，然后到这层之后呢，有这么几个门，谁去哪个门
一指，
有个手势吗？拍拍肩膀，
对
对
对
对
对，
一指，
对，就有很多是这种感觉，
嗯。
那反恐题材嘛，做的像彩六也是可以理解的。
反正这代 COD 真是做一个菜鸡打的不是很痛快，就没什么办法。
没事，等再过段时间，就是所有这些人的这个玩家开始水平拉开之后，就会
有点体验
会好一些。
还有就是这次他的这个默认的一些模式里边人数是不是压缩了？
有可能。
现在是六 v 六默认的，然后我记得以前最多能加到十。还是多少？我记得
现在有20v20嘛，就它专门单出来的，
可以调，对，
是
啊。
反正哎，怎么说呢？本来 TDK 变短了，就压力挺大了，然后这样。
我看发生那两天你们狂玩，我还以为这次挺好呢，结果过
没有。是任何一代 COD， 不管做的好还是不好，玩起来都是狂玩，
得先试试，对，
怎么玩都是狂玩，
嗯，
反正都是这样。
先打个五六十级再说，都是这种。
确实是一个这个扔出来就是2000万级别的游戏，
嗯，
能看出这个全民性
了，是，
往往都是这样的啊。然后最后，能否听叔说一下这个新的 Love Plus？
开始了，
合着叫我是为这个。
主要想跟你分享一下，就是这个多年的等待啊，终于结束、
哦、
啊。爱相随 Avery 终于上线
了。那我们先唱一个，
别别别，直奔主题。
你自己家花钱安心。
对，学挺像。那得这
重逢了。
开广播之前狂唱
是，
嗯，
对。
这个昨天啊，就是31号，爱相随艾瑞算是上线了，然后大家都在群里边说哇这上线的时候我去搜根本没有 搜什么 Love Plus 然后出 Love Live，
这可能是苹果商店的问题，有可能是苹果商店的问题，
嗯，然后最后这个那个雪哥跟我说哇你先搜 Konami 然后点那个开发者，
啊，对对
点 Konami 进去就有，我说啊绕这么一大弯终于下来了，
嗯，
下完之后 1.5G 下半天，然后玩了个开头还得 要更新哇，
嗯，
然后网络好像因为它服务器问题吧，网络时有时没有的就老断，对，嗯，还老维护，对，这就是不好的地方。但是我感觉其他地方做的还行啊，因为现在是这个打完一个剧情线之后，
嗯，
然后告白，然后就开始进入到这个约会阶段。但约会阶段其实它并没有弄这个3DS 或者 NDS 当年那些拟真模式，
嗯，
就是几点几点然后打开游戏然后跟他约会见面什么的，
对，这不很适合手机吗？
对，但并没有做成那样，他做的还是一个挺快节奏的，
嗯，
就是你随时想约你就进去就得了，
嗯，
但是会费你那个约会的那个值，他那个值是
很手游的，
需要对需要时间去回复的，等于他没有把这个压力做的那么大吧，因为以前那个约会一玩也得玩个半个小时了吧，估计一套下来，现在
还是正经约会吗？
对，没错，还算是正经约会。它里边的好多行为，以前是根据你个人的能力积累，然后它会消耗。然后你现在比如说什么老锻炼，然后你可能就是去的地儿多，然后你特能说，然后可能就跟他聊的话题多。
嗯，
以前那个设定是这样，现在呢是卡片，每个卡片你装备卡片是有不同的能力，比如说说话呀。然后盯着他看呀，或者说那个咱走咱吃个饭之类的，就这些东西。
那么以后还要组个盘子，嗯，
对，就有。哎，对我刚刚想说那个呢，就是说除了抛去这个约会这边不看，
嗯，
就是说，你平常在玩的这个内容里边，
嗯，
他把这个 Love Plus 做成了一个这个碧蓝幻想，
是吗？每天还打个岛，整个五战场啥的，是吧？
他也有日常任务，
对，
嗯，然后他也有副本，他是关卡副本式的手游。
嗯，
怎么副本
其实是
不是你，
哎，那是怎么回事呢？是就是比如说啊，你打完这个之后他告诉你，哦，有一电器街，有一卡拉 OK， 有一电影院，这仨地儿，然后每个地儿点进去之后发现是7个关卡，
嗯，
但其实都是一个地儿，你就这么打就行了。
碧蓝幻想吗？
相当于你去这个地儿采风去了，
哦，
然后你把7个关卡打完之后你就可以去那约会了。
哦，
但如果你再打还能干嘛？是能得那个给卡片升级的那个掉落道具。
对啊，就
哎，你看看，
你看，
对，
不是那副本还能多人吗？莫非
就是啊，有，
这怎么多人？不是，
就是他不是实时多人，
对，
他是
不是他就算不是实时多人，这个就算多人也不太合适。
我还是先解释一下，说这个游戏这个所谓的打副本是什么意思啊，
嗯？
你不是说像别游戏那种，你有一个角色，然后你去攻击对方的敌人，
啊，
他不是这种形式，他是每一关给你一个限制，
嗯，
这个限制是什么呢？你有4个能力值，这个跟原
啊是
原来那个
原来的系统嘛，
嗯。
然后呢，每个能力值它给你一个数值，
嗯，
你要想办法通过在比如说10个，它
12吧，我记得
它啊，对，它给你12个回合，
嗯，
在12个回合内，你通过合理分配，
嗯，
你每一个小时干什么。然后来把你的4个能力值都提升到他要求这个数值，
然后就算过了。
如果都提升满了，在这个12个回合内你提升满了，哦，就算过了。
嗯
啊，
然后如果你用的少点的话，还能得到高评价，也会换
这样一个
对应奖励，就这样，
哦。这有什么？这跟多人模式。
然后他会偶尔在某一些时段，比如说他也是分这个上午、中午、下午、晚上，
啊，对，
这个还跟以前一样，
对
啊，都是这样。然后比如说，上午他会告诉你，你可以干这几件事儿，
嗯，
然后在某一件事那儿呢，可能会有这个路人的帮助，
嗯，
好，
就
是他们的卡片数据相当于
对，
嗯，
然后他帮助你呢，就是你在这个时段你得到的这个数值提升的效果会比较大，
哦，
嗯，
对，
经常是什么你比如说你追宁宁姐，然后突然出现一个爱花脑袋，然后亮一下，然后帮了你了，然后就帮，
哦，
你要选这之后呢，还会说那要不要加他好友，就 follow 他，
嗯，
就这意思，
哦，
嗯。当然也没看出什么社交性啊，这个游戏，
这能有啥别的社交性？
这游戏没什么社交性，
嗯，
可能以后会更新吧，反正啊，但是让我还是比较 这个怎么说呢，让我比较这个诧异的是做的还行，这个游戏居然在玩方面做的还行吧，
主要是我没有那么高期待，然后玩起来感觉还有点意思，
毕竟重逢了嘛，
我没想到科乐美能做成这样。
嗯
啊，对对对，就还行吧。
然后这个抽卡的话，抽角色卡的话是通过这个银硬币或金硬币，金硬币就是氪金的硬币，银硬币就是你打任务给的硬币。
行。
嗯，然后还有一个系统是直接能买这些服装给他们换。
嗯
啊，然后那个服装呢是单独的票子。嗯，反正也是慢慢打呗，现在先试试吧。嗯，
行。
嗯，
我最后再说一个这个天元世界，我估计这期节目上了老白都不少说了吧。
啊，
嗯，
我就说说
我也玩了，
是吧，我说我只能说啊，这个怎么说呢，辐射也图一乐是吧。真的要骂人还得天元世界
啊
真是，我就是全翡翠星区嘴最臭的那个货啊，真是，我真是毫不留情，真是毫不留情。
这个游戏跟我想的不一样
是吧，
啊，
也跟我想的不一样。
我玩完了感觉有点像 AVG 游戏。
对，是
啊
就是你只需要选那个走路和选项，
他的这个表现太好了。
我没有什么开枪的技能，因为我是这样，我见了一个人物，是这个就是口才和科技
啊，
就会
那妥了，
科学技术，然后这个口若悬河，就是
逮谁骂谁，
对，见面就是直接欺骗，把那个一个村子人骗得一愣一愣的，没他妈一句真话，
就是。而且我觉得这代黑曜石的这个选择我很认同，就是他的战斗，为什么这代天元世界 bug 相对少一点，他不整那些战斗上不整那些有的没的了，就战斗就是若干个很简单的属性，然后只影响一些强度，
对对对，
然后装备也不给你搞得特复杂，
而且他那个就是属性简化我特别认同，
是的，
就是对我这种我最怕 CRPG 的就是那个大量的 数字扔到我脸上，
啊，
这次就是你就加一点吧，反正就整个相应的自己跟能够你加上十个加，就你也不用太想啊，你其实你的成长你只需要给自己定个大概的方向
对
就可以了，其他的就是他自己会该长就给你长，
战斗基本上就是你很速的，要么潜行要么赶紧就打死拉倒了，因为重点全在啊，是吧，骂了
那
个傻逼，
主要
是那个里边你就是实在是就是我觉得这个游戏不鼓励你当好人
啊，
这个，
是，
这个这个，
我觉得这代是真的特别好的做成了这个模糊善恶，就这是一个大烂摊子，你谁也不想好，谁也不想
好。你可以说它本游戏这个本体啊，它是一个中性的，是你有各种选择，但是它里面那些就是关于欺骗和恐吓的选项，实在太过诱人，
那必须的，
就是你根本不会想选那个最正常的那个，对吧？就是你就是想
玩玩
他们，说那些那个就干那些很操蛋的事。
而且我还是要说一下，就是这代是第一次我玩黑曜石的游戏不会有强迫症想要一个完美的处理方案的那种，其实我以前玩维加斯也是，我就瞻前顾后，我
是不是跟这游戏里其实没什么正经的好人有关系，
对，就是因为我觉得这地方真是烂到家了，操他大爷的，
就没有一个人就说
我特别讨人厌，
对，我已经无所谓了，这个地方哪烂不是烂的，就是我就真的是做我自己，而且我为我做的这个事我就是负责，你活你死，你想干死我无所谓，那我干死你就得了，真的就是在这一点上我觉得黑曜石在这种类型的叙事上，这是玩故事，真的做得特别好，
然后也推荐大家去咱们网站看一下老白，特意去跑了一趟这个游戏的本地化的那个，
是本地化做得太好
啊，本地化做特好，
然后去采访他们说这个怎么做的这个本，他们是一个特小的团队，然后就是被赏识，然后
对
做了接到这个是他们第一个特别大的项目，而且我觉得完成的非常
挺好的，挺好的。
反正这个游戏真的特别好，
我觉得最近咱们游戏本地化的水平真上来了。
对
对，
这个
可以告诉大家，这个《死亡搁浅》的本地化也相当的有水平啊，这个大家可以放心啊，相当水平。
反正天元世界就是请大家不要抱着就是说是辐射或者是老黑曜石那套去看待它的话，就是这个游戏很难得，不只是玩的部分，还有它本身的利益，它想传达的东西都是，
我觉得这个不用那么多前提条件了，就你玩你就知道，
对，玩真的好，
就你把当什么玩你都可以，
是的，真有意思，真有意思。
哎，但是我一直有一个问题啊，就我玩的 CRPG 游戏比较少啊，但是我每次玩这类游戏的时候我老特别恐慌的一件事情，就是最开始捏这个人的时候，他让我给各项能力，
对对对对，
自己分配数值，
对对对，
然后我就特别痛苦，就是我到底该给哪个？
对，我后来都认了。
我刚才说的就是这个，他这回把这个东西就是 就是弄得很简单了
啊、
嗯嗯。你可以进去就是大概就
大致点点
点点就可以，然后也不是说那么多，上来就是我都不懂这游戏的系统、
啊、
上来给我三十个特技让我从中选两个、
嗯、
就没有这些了。
它是有几个大项，然后一个大项里边分三个小细项，大概你心里就有谱了。
你什么说服啊，什么就口才这一块，
这次
就
当
放
一块
都一块一块加的，就是、
哦、
就不会那么那样。
不过我这个玩老了，如果你觉得恐慌，我倒是有一招、
嗯、
就你先想好你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嗯、
然后你来套这个系统，你会发现这个系统的哪些扮演上有用。
因为我之前像玩辐射的时候、
嗯、
我总是在想一件事，就是比如说我后期遇到一些人的时候，
嗯，
我是到时候我要就是跟他干，
对，就是
还是我要就是通过我的这个口
才，你不用这么想
来，这个
你要想就是无论你到内部的时候你是跟他干什么还是说服他的，这都是你这一波这次的人生嘛、
啊、
是吧，你这么想就会好一点。
嗯，
因为我一般玩 CRPG 都会打两遍，就一遍捏一个水桶号
啊，
啥都有一点，然后一方面根据我的号喜好，我就是想放松一下，或者我想精致点玩、
嗯、
然后捏一个极限点号，
对，
都是这么玩。
我在里面发现好多对话我不能选，因为我是一个就是走智力，
嗯，
对，
这个说服人这个路线的人。然后我发现里面好多那种就是
特莽、
啊、莽汉那个选项特逗、啊，但是我力量不够，不能选，就是莽夫的选项都特傻逼。
是的，
老白是个莽汉，
对，那个肯定特逗啊。
嗯，
感觉那他们验证黑岛式 CRPG 就一定要做一个弱智通关，就是你是弱智，到底能不能通关？
可以，
不能通关，这个就不是黑岛式游戏，你知道吗？就是这样，特别逗。
而且这游戏听这些人聊也特逗，听这些老炮们就是说就是玩就是那种各种诡异的玩法，发现游戏的里边一些的这个细节很有意思。
而且还有一点，别人觉得是缺点，我反倒觉得是优点，它很短，
嗯，
但是其实它没有垃圾时间。
嗯，
我觉得就是 CRPG 这个方向非常好，你不用追求说十几万字的。
哎，我发现对，它确实好像那个城镇里也没有那么多说全部的 NPC。
对对对，
每个人给你发任务都
不用给我那样，就是你不用给我三四十个小时、几十万字阅读量，你给我一个二十小时出头，特别紧凑了，就是你把抉择很快的拉到我脸上，
嗯、
然后我去做。
它不是网状了，
对，
它顶多是个树状，现在、
嗯、
就是有一个主线，然后稍微有分线。
对对对，虽然它还是互相在影响，
就互相有影响，
但是你的流程非常紧凑，非常快。
对对对对对，
嗯、
所以就真好，我就觉得这次真的黑曜石给了我一个很大的惊喜，因为我对这个游戏不是特别看好一开始。
嗯，
我觉得还能怎么着呢？这帮人就只会做这套了吗？还是结果没想到。很多东西都是体验是很新的，
嗯
嗯，而且我觉得很有 DLC 空间，我、
嗯、
觉得黑曜石是不是哎，都展开展开，把里面一些在故事上可能让人还没有那么满意的部分再补一补，
嗯，
可能会非常爽。
我准备回去玩一下，
这个推荐大家都试一试，
嗯、
真的好，真的好。
因为我就担心的还是我刚刚说的问题，
嗯、
因为我之前玩新维加斯的时候就是、
啊、焦虑疯了，
压力总是很大，你知道吗？就是每次一升级，哎呦。
怎么办、
啊？我得想半天，
是
我到底是要，
而且你还要穿装备呢。
对
对
对对，就是要到底要点出什么技能？
这个装备特简单，一个帽子，一个身体没了。
对，
啊、
就全身都是一套的、
嗯、
啊。
他把这个东西简化到一定程度了，已经、
啊
啊、
要我说，有些地方不爽，就是比如说什么消耗品的效果比较素啊，用起来不是那么多样啊。
嗯，
但是
你之前说那个，我觉得算个缺点，就是这个老式的那种捡东西这个事儿，就是
对对对，
视角
这次得找
那个，就是
特别闹心。
和地图里东西互动这个事儿，我觉得他们需要是改
再优化
改善一下。
嗯，
然后特别神奇是我不晕
啊，是吗？
这怎么不晕？
你玩 PC 版当然不晕了，
太他妈爽，爽死我！
哎我说你们特别鄙视我们这玩主机版，
我就玩主机版，
帧数太低了。
他确实掉，
嗯、
但是一个 RPG， 你觉得你们就是。
那我晕啊，掉帧我玩就晕，嗯、真的。
算、嗯、PC 玩家就讨厌，
哎，
就是世代末期你们就狂两天，
那必须的，
对，
趁这时候
打上这个 PS 五，
对，
此消彼长嘛。
下一代主机一出，你就全傻逼了。
对啊，那么有你们跳的时候，让我们跳一会儿嘛，是吧？
嗯。
但是如果现在玩《天外世界》，你还觉得晕的话，调一调 FOV
啊，
它这个视角还是那个黑曜石似的，就是。挺葛的那个视角范围、
哦、
视野范围，有些人可能
那是往前调往后调，
那就看你了。一般是往后调，调远点会好一点
啊，调远点好一点，
调远点会好。
我试试，我稍微有点难受，
是，
但没晕，
就是难受，
不太舒服啊。
嗯、
对、
嗯，
反正特别好。哎呦，这个十一月初真是好游戏，太
各种游戏
真好，
嗯
真
好，而且还没结束呢。
对，
这马上后边刚刚说了这个
死亡
搁浅嘛，
是
啊，
对，
宝
可梦，宝
可梦，
嗯、
啊，都是大作，
对，
嗯，反正。喜欢的朋友，这个分配一下自己、
这个。宝可梦不是受到一些玩家的抵制吗？
该抵制是该骂骂，该买买，是不是？做不了所有的这 新的东西是不是有啊？该玩还是得玩，要不然就断代啊，是不是？
行，
行吧，啊，反正这周新闻差不多是这些啊。然后各位朋友也可以分享一下最近你玩的游戏，玩完之后有什么感受？还没法分享你的死亡搁浅感受，这还没卖，八号卖啊，行吧，那反正
但其实这游戏也不着急玩
啊，是
玩玩
先核聚变对吧？
对对对，
核聚变你测了这个可能就要到等久了。
就还是说一下核聚变，大家也看到我们公开这个嘉宾了，
嗯
啊，这个亚瑟的扮演者，然后包括还有呢五十岚，大家都要来到我们的现场。
杭州的朋友表示不太开心啊，
就杭州也有广州没有的嘛，
对
吗？
对
对对，
而且这个大家也理解，这个嘉宾也不是说我们招之即来的，
对，
这个东西也得根据人家那个这时间的这个
行程安排。
我们希望叫来所有的嘉宾去所有的站，但是这肯定是不现实的，
是，
所以请大家理解，我们尽量给每一场都准备了足够好的这个现场的内容也好，舞台内容也好啊，感谢大家的理解，
希望大家到时候广州核聚变11月9号10号啊，
咱们下周还录新闻了吗？
玩，下周估计没了，
可能或者他们录了吧，
对，也有可能
不去广州的，四十二也不在北京吧？
对，我不在北京，
那很有可能下周
马上要2019了，
是
啊，
很有可能下周的新闻就可能
要
搁了，
搁浅一天。
对，没事，现在那个我们至少核聚变期间节目不会少了，但核聚变期间呢就停一下新闻
啊，但是还有很多别的，
但是11月9号这个时间谁在乎新闻这个事儿？
是啊，
是啊，反正广州核聚变，然后没来现场的来不了现场的朋友呢也可以在我们的虎牙直播间啊899594、对，来一起看我们的直播，而且这回我们这个直播间里边呢会有这个3个主要的内容，
呵，
一个是我们的主舞台活动，一个是小五带着大家逛展，还一个呢是我们的副台的活动。
你可以自己切是吗？
会有两个这个两个分
啊，就是你可以
这么牛逼，
你可以同时来回自己切看咱们那个那边的副舞台的比赛，
对对对，
还是看主舞台的这个活动，
是
吧？
那声道呢一块混着听
是吧？不是不是，就是跟那个 B 站的分屏一样，就是你切到那儿就
点哪个
是，对对对，
全是哪个信号，
是这样的啊。然后
直播行业这是突飞猛进，
可以
日新月异
啊。然后我们的这个副舞台大家也看到了，第一天呢是《怪物猎人世界》Iceborne 的这个速杀比赛，竞速比赛。第二天呢是任天堂
就正常的怪猎比赛的那种规则，斗技场吧，是吧？
对，
因为具体我也不是很了解，
就是大家都打一样的，然后看谁速度快，然后排名。
还是很正经的比赛，而且我们有巨额的奖金啊！
哦，巨额奖金，对，能够跟这个 TI 匹敌的奖金，
我的妈呀！你这个，
对，到时候那个核聚变，这个广州核聚变开场第一天，我也是。Welcome to the international
你可以啊，你就是集合巨胖啊，
对，我也穿一个他老穿那个 polo 衫，
可以啊，可以啊，从舞台背后走了，
你穿 polo 衫可太他妈泄气了没法看了啊，
行吧，反正大家期待一下我们的广州核聚变，然后
第二天没说呢，第二天是那个
任天堂明星大乱斗，特别版，对，
都是大家喜欢的游戏，我们这次副舞台因为这个杭州那边这个就是女儿他们这次来广州是不太方便了，所以我们这次也给大家准备了这种就是足够好的这个副台的内容，对，主舞台你就觉得看我们看无聊了，你可以看看那边这个真正游戏比赛的核心项的内容，是吧？
而且在两天都有这个魏国组带来的速通表演，
哦，是吗？
每天中午都有
啊，对，羽毛这两天不知道为啥又开始狂练之狼啊，原来是这样啊，
我以为狂练健美的，不是说那个健身环呼声很大吗？
行吧，那咱们就下期游戏新闻节目再见，
好，
拜拜
拜拜。